第34集，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去了林家。庄超英默不作声，拿了把蒲扇，轻轻地对着妻子扇风。
唉，宋云刚还了钱，你看看能不能搞张票，买一台电风扇。你妹妹啊，那是为了保你弟弟才下乡的，说起来是亏欠了他的。这吃饭倒也罢了，定量不够吃，咱们可以买私人摊上的米。可是这家里住不下了，宋云为什么打水进屋洗澡啊？他刚才兑好了水要端进厕所，你进厕所了，厕所本来就不够用，现在又多一个人。
一语惊醒梦中人呢。哎，咱俩是不是也该趁着孩子们不在家，在屋里随便擦擦？庄超英拦住了坐起身的妻子。你别动，我去打水啊。庄超英两三步就进了厨房，看见林武峰正往塑料桶里倒热水。林武峰看到庄超英，立即表态：
哎，你们家要用厕所不？不用的话，我先冲个澡，我快得很呢，两分钟就好了。
在林家，四个孩子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前。他们进屋时，电视上是雷达表的广告，广告之后是南斯拉夫怀旧老电影《巧入敌后》。片头升起时，向鹏飞立即坐直了身体，并对身边的林动哲小声嘀咕：
我在镇上露天电影院看过电影，不过没看过这一部。
屏幕上的光线斑驳地映射在向鹏飞的脸上，映出了他睁大的双眼和兴奋的神情。庄图南看到表弟脸上的新奇兴奋，无由来地回想起他在联欢晚会上听到 D 大调波兰舞曲时那莫名震撼的心情。这一刻，他突然对第一次见面的表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。庄超英和黄玲草草擦完澡，庄图南回来了。庄超英看见儿子进门，有点纳闷。图南，你不看电视了？黄玲拍了拍床沿，示意孩子坐下。庄图南在床沿坐下，迟疑了一会儿，开口了：
姑姑还会回苏州吗？
黄玲正在用毛巾擦头发，闻言抬头看了一眼儿子。夫妻俩对视一眼，庄超英决定以对成人的方式对待成长中的儿子。图南啊，这前几年贵州政府为了解决知青的问题，允许大队推荐的进步知青报考六大中专，就读当地的师范、卫校、农校、林校还有财校等六个中专，读一两年就可以毕业。毕业之后呢，就由当地的政府安排工作。这读农校的去农配站，读财校的在公社当会计，读师范的呢分配到当地的小学，都是国家的正式工。那是你姑姑很争气啊，一边在农场里干活，一边备考，考上了卫校。现在呢，他在镇医院工作，不符合回城的条件了。你姑父也是知青，他没读中专，但是结婚了，也不符合回城的条件了。当地铁路局正在招养路工，特别指明了优待知青，你姑父很有可能选上，也是国家的正式工作，铁饭碗。黄玲放下了毛巾。
姑姑和姑父都不能回城了，但是表弟可以回来，现在暂时没有名额，轮到了他的户口就能回苏州。
鹏飞只能一个人回来。
庄超英沉默了一下，不答而答。姑姑怕鹏飞以后适应不了江苏的课程进度，让爸爸帮他辅导一下功课。图南，你是哥哥，你得多帮帮弟弟啊。第二天，大哥哥庄图南表示他出钱带表弟去供销社买点零食或小文具。向鹏飞愣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来，
妈妈给了我钱和粮票，叫我交给大舅妈。
向鹏飞找出了一条大裤衩，向黄玲借了剪刀，拆开了缝死的内袋，拿出了两张大团结和一小摞粮票，双手递给了黄玲。
大舅妈，妈妈说她只换到50斤全国粮票，他实在换不到更多的了，以后换到了 这太寂寞了。爸爸还在沙锅寨大队，一天才挣2.8毛钱。妈妈说，他拿不出更多的钱了。
黄玲看到向鹏飞手里的20元钱和一堆皱巴巴、面额不一的粮票，心中是百味杂陈呢。他正好要去买洗衣皂和牙膏，就和三个孩子一起出门了。